今天这个案例啊，如果编剧这么写，那肯定是要被骂的。可但是它就是真实发生的案例，骂都没地儿骂去。事情是这样，研究生毕业的王同学准备在上海大展拳脚一番，结果被社会一通毒打，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后迫于生活压力做了一名外卖员，从此每天陷入沉思。哎，我这么多年的书看来是白读了呀，哎，真想找个懂自己的人谈下心呀。于是王同学在 QQ 上找来找去，哎，还真就找到了一位知己。很快啊，就跟知己在他的出租屋里面深入浅出的交流了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哎，我把你当知己啊，你怎么能跟我要钱呢？少废话啊，价格是之前说好的，快给钱。无奈之下，王同学只好付了钱。事后王同学越想越气，越想越亏，我跑一次才挣几块钱，你扛一次就挣上千块，不行，我得把钱拿回来。王同学再次通过 QQ 联系到了知己，不谈知己就不谈了，这次我是来消费的啊。知己同意以后，王同学再次来到知己的出租屋，一进屋王同学就掏出了刀，把钱交出来。哎，你不讲武德呀，说好是来消费我才给你开门的呀，我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呀，你跟我说你要抢劫。无奈之下，知己只好把2000块钱转给了王同学啊。钱收到之后呢，王同学迅速开溜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半路上还把匕首给扔了。那知己当然直接报警了，这种案子线索不要太多啊，警察光速破案，一个小时后就把王同学抓获。哎，这个案子看着挺搞笑的哈，其实背后还挺心酸的，挺无奈的。好，那普法节目还是先把这个案子里面的法律问题给分析一下哈。第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判的重不重，判多少？那你别看这抢的钱并不多哈，但是普通抢劫罪那是3年起，他这个得10年起，最后也是判了10年，因为他犯的这个抢劫罪啊，那是 plus 版本，入户抢劫跟抢了多少钱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在我们国家保护住宅安宁很多时候就通过这些方面来体现，进到人家里面抢劫就是要比街上抢劫那重得多，那可是跟抢银行是一样的重罪。好，问题二，那失足妇女的出租屋也算是进到家里面抢劫吗？当然算，别说出租屋了，像什么牧民的帐篷啊，电影《长津湖》里面千玺从小长大的那条小破船，四面都透着风呢，那都算家啊。问题三，这小姐卖淫挣的钱那也不是合法收入吧，这也要保护吗？这个问题啊，在刑法里面叫黑吃黑问题，小姐把贪官的赃款给挣走了，小偷把小姐的钱给偷走了，抢匪把小偷的钱给抢走了，这些所有金钱的流动那都是违法的。但是放心啊，贪污卖淫盗窃抢劫该处罚的该判刑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之前我还看过一个更搞笑的啊，张三带着6个兄弟冒充警察，一窝端了毒贩子的窝子，抢了260万，冒充军警人员抢劫啊，10年起该判判啊。至于说算不算立功啊，那再说哈。那这个例子呢，其实不是在保护那些违法收入，其实更多的是从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角度来考量的问题。来看一下最高法的观点哈，这个案子赌博赌输了，不服气，于是就抢了回来啊。赌博那钱当然也是黑钱了，对吧？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啊。最后呢，再说点法律之外的人情吧。这个案子的判决书里面啊，其实写着这么一句话，我还有点感触的。王同学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文化的成年人，在母亲患病、家境困难的情况下，本应该发奋努力，靠其所学回报家庭社会，但是他却铤而走险，怎么样。那因为判决书是要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嘛，当然必须是站在很正确的位置上对这些错误行为啊提出批评。其实我内心我能感觉到，这王同学啊，一开始肯定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一路高考、考研等等各种考试，那都是需要很努力的。我也相信他毕业之后是很努力的找过工作，最后发现薪资待遇可能比送外卖都要差很多，心态可能就有点绷不住了，最后选择了摆烂。那这一切的起点可能就是因为研究生毕业以后开始送外卖的那一刻吧。当然这里没有任何看不起外卖员的职业的意思啊，我感叹的是这一份错配。比如清华大学学了7年的土木工程啊，最后考了基层公务员，我也会做同样的感慨。 最后我还查了一下哈，据说全国有70,000的研究生外卖员啊，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他们辜负了学历，还是学历辜负了他们呢？好吧，闲扯了两句哈，这期节目咱们就说到这里吧。法律生活不迷路，关注执行稳得住，我们下期再会。